好，今天呢，为大众呢选了一个中部的中部地气经布料比喻经，布料我们传的布料啊，布料比喻经。这个经呢，是佛陀在舍卫存祇树给孤独言讲的。在那个时候呢，世尊啊，他召唤比丘们，他说比丘们，然后比丘就回答说尊师，那世尊这么说，世尊就是我们的佛陀嘛，他说比丘们，犹如被污染沾垢的衣服，如果染工将它泡在某些染色中，不论是蓝色的类，蓝色类的，黄色类，鲜红色类，深红色类，都成为很难染的容色，不纯净的容色，那是什么原因呢？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衣服本身不干净，布料不干净嘛，所以佛陀说比丘们，因为衣服的不清净状态，所以衣服如果那个布料不清净呢，你拿去染色呢，染出来的效果是绝对不会好的，不会是你想象的，不会是你要的东西。同样的啊，比丘们，当心被污染的时候，恶趣应该可以被抑起，恶趣就是出生在十二道是可以被抑起的，可以被期待的，期望的，这是佛陀说的。但是我想加一句，不只是恶趣应该可以被预期的，修行也是不能够达到成果。不只是恶趣不可以被预期的，但是不止如此，修行也同样达不到成果。也就是说，修行不会进步啊。当你的心，当我们的心被污染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期待就要下十二道了，同时呢，在修行方面呢，可能也肯定也不会进步。所以比丘们呢，又如清净皎洁的衣服布料哈，如果染工将它泡在某些染色中，不论是蓝色类的、黄色类的、鲜红色类的，都成为易染的容色，纯净的容色，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衣服的清净状态，因为布料清净啊，没有这个污垢，没有污染，所以呢，很容易就染出很好的颜色。同样的，比丘们，当心不被污染的时候，散去应该可以被预期的啊，善趣是应该可以被指望的，然后修行进步是肯定的。最后一句是我加上去的啊，修行进步是肯定的。好，然后呢，佛陀这边讲出了啊，心怎么被污染啊？比丘们，什么是心的杂染？在没有讲到这个之前呢，在没有讲到这一方面呢，我们回去刚才说的，他说比丘们，佛陀说比丘们，当心被污染的时候，从这一句话呢，我们也可以推算到心如果没有被污染的时候呢，心是光明的、明亮的。所以在真知部呢，佛陀有讲过，他说心帕帕萨拉吉当啊，心它的本质是明亮的，是因为受到外来的污染，所以它才变成暗淡。所以当你修定的时候啊， 啊，排除一切妄念啊，没有了昏沉，没有了五盖，没有了贪欲、嗔恨、妄念、昏沉跟疑惑的时候，当心的五盖呀、被去除的时候呢，你再照你的心，你可以看到你的心是明亮的，光也会出现。啊，所以心的本质，当它不受污染的时候，它是明亮的。现在我们的心不明亮，那是因为受五盖影响。好，那现在讲呢，是什么使心污染呢？啊，什么是心的杂染？啊，这边呢，佛陀举出了十六个心的杂染，但是在这个中部第八经，佛陀讲44个。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是中部第七经，所以是16个。哪16个呢？第一个贪婪，贪婪的意思就是贪图别人的财产啊。比如说你看到别人驾一辆跑车，很漂亮的，你心中想：哎呀，这辆跑车是我的，多么好！这是心的贪婪，虽然不是真的成为你的了，但是心起了这样的念头，就叫贪婪。然后呢，第二个呢，贪欲。这个贪欲呢，可以是对这个欲性的贪欲，也可以啊，或者是六根贪欲、六尘的享受，也是属于贪欲的一种啊。那接着下来呢，恶意，心中有恶意，也是心的杂染。愤怒是比较严重的啊，愤怒也是心的杂染。然后接着下来怨恨啊，其实这几个呢啊，都是它的根呢、根本就是嗔恨嘛，但是它有轻重啊，有轻重的分别。怨恨呢也是心的杂染，然后呢诋毁。毁谤别人、诋毁别人呢，也是心的杂染。然后接着下来是盛气凌人，也是心的杂染。然后妒忌，也是心的杂染。奸色、奸贪跟吝啬啊，是心的杂染。虚伪伪诈啊，虚伪呢也是心的杂染。欺骗也是心的杂染。顽固啊，老师怎么劝你，你都听，你都不想改变你自己，很顽固，怎么劝都不听，也是心的杂染。然后放肆，放肆也是心的杂染。比如说跟出家人走在一起啊，他就老是走在出家人的面前呐、或是在出家人面前呢，他很放肆，就是怎么讲呢？说法发表他的意见啊等等啊等，这种叫放肆。接着下来呢是慢啊，是心的杂染。然后呢极慢，阿地慢那，慢那是慢，阿地慢那是极慢，非常大的慢，也是心的杂染。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骄慢，也是心的杂染。然后最后一个放欲，很放欲啊，没有控制心，非常放欲，心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也是心的杂染。所以一共提出了，佛陀提出了16个。那这个论书呢，论书还加入了其他的，比如说恐惧也是心的杂染。无惭，没有惭愧，没有惭，无愧啊，无惭无愧。无惭无愧什么分别呢？无惭呢是对这个恶行啊，对我们自己造的恶行呢没有感到羞耻，叫做无惭。无愧呢，惭愧嘛哈，无愧的意思就是对自己造的恶行没有感到害怕，也就是不害怕因果啊，叫无愧啊。还有邪见等等，也是心的杂染，但是 这些恐惧啊，无惭无愧啊，邪见等等呢，没有列在里面。其实这些都是心的杂染，比如说疑惑也是心的杂染，只是佛陀在这个经里面没有列下而已。好，这个心的十六个心的杂染呐、怎么导致出生在恶趣呢？因为佛陀说嘛，当心被污染的时候，你可以恶趣是可以被指望的，啊，可以被期待的。那怎样呢？啊，我们先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比如说，这个贪欲，比如说对异性的贪欲，啊，在佛陀时代呢，佛陀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啊，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南陀，南陀呢，他的本性啊是比较贪爱比较强的，啊，他的心性，我们心性有的是嗔恨比较重，有的是贪爱比较重，有的是无明比较重，有的是性比较重，啊，有的是慧比较重，所以这个南陀呢，他是贪欲比较重的一个众生嘛。那刚好一天呢，在那一天他要结婚的那一天，啊，他要跟那个他的亲戚结婚的那一天呢，佛陀出现了，佛陀把他的钵啊交了给他，那南陀呢拿着钵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佛陀呢连话也不说，钵交了给他过后呢转身就走了。那南陀看着钵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到佛陀走了，但是钵要还给他，所以他只好跟着佛陀一直走，跟着佛陀后面一直走。那个时候呢，他的太太未婚妻啊，因为就要结婚了嘛，他的未婚妻呢看在在楼上看到他，很怕这个他的未婚夫啊就这样跟着佛陀去出家了，所以他说，亲爱的，你要记得回来呀，你要记得回来，不要一去不回头哈。那南陀就听在耳中了哈，但是他不敢讲什么。那佛陀呢，走到寺院回去了，就转身问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嘛，就说南陀，你要不要出家？南陀今天要结婚，怎么可能要出家嘛？哦，他心中实在是很不愿意出家的，但是呢，对着佛陀呢，竟然不敢讲真话。他说：“是我愿意。”虽然说我愿意出家，结果呢，佛陀就说：“好，帮他剃度。”他马上就出家了。但是他出家过后呢，他心中一点都不快乐，因为他要结婚的嘛，他是害怕恐。害怕惧怕啊，尊敬佛陀不敢讲不罢了，啊，所以他出家过后呢非常的不快乐，一点都不快乐，那闷闷啊，抑郁不乐嘛。那佛陀也知道，那有一天呢，佛陀就来拜访他了。他说，南陀啊，你这么不快乐啊，我们出去走走吧，啊，我们出去走走。所以他就带他出去啊，走到一个花园里面呢，看到一只母猴，啊，那个母猴的毛啊刚好被火烧掉，所以佛陀就问南陀说，你看这只母猴长得怎么样？南陀就说，难看死了，非常难看，难看死了，母猴本来就难看，毛又被火烧掉，啊，更难看，啊，那佛陀就说，好，我现在带你去天上走走吧。他就用神通把南陀带到天上去了。那一到天上呢，哇，好多美女哦，啊，天女啊，到处都是美女天女。佛陀一看，那个南陀一看呢，啊，心花怒放，哦，因为他是这个贪根心重的众生嘛， 所以看到美女的话呢，哇，心花怒放，非常的高兴。那佛陀就问他说，这些美女漂亮不漂亮啊？这些天女漂亮不漂亮？哦，非常漂亮。南陀说，非常的漂亮。那跟你的太太，你的未婚妻比起来，哪一个比较漂亮？好，南陀的回答，哎呀，真是让我们大跌眼镜啊！好，可能讲出了你们男人的心声了。啊，佛陀那个南陀说，我的未婚妻跟这个仙女比起来呢，就像刚才我看到那只母猴一样。刚才我看到那只母猴又难看，那个毛又被火烧掉。这个南陀这么讲，你看见异思迁呐、啊，啊，见异思迁，男人的本性吧，啊，所以他就说很难看啊，比如就像这些仙女太漂亮了，我的未婚妻算得了什么啊？我的未婚妻就像母猴一样。那佛陀说，你是有办法可以得到这些仙女的，啊，只要你用功修行，你有办法得到他们，啊，这个南陀就非常高兴了，啊，非常高兴了。那佛陀就带他下回来了，回来人间，回来人间过后呢，南陀为了得到这些仙女啊，很用功啊，勇猛精进，非常用功修行。那结果呢，成为了众人笑话的把柄，好，大家都在传言说难陀勇猛精进，只是为了得到仙女。这句话听在耳中啊，听在这个难陀的耳中，实在是很不舒服。好，他听了非常的不舒服呢，结果就离开他们了，自己一个人去修行，不要跟他们来往了，不要听到这些难听的话，所以一个人去修行了。结果呢，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他终于证到了阿罗汉。证到了阿罗汉，他还要那些仙女吗？他肯定不要了。你证到阿那伽密第三果阿那含，你都不要那些，就没有这些异性的要求了。所以他证到阿罗汉过后呢，他当然就不会期待这些女人了。好。所以呢，这个欲贪呐、啊，就是心的杂染啊。如果这个难陀呢没有去掉这个欲贪的话呢，他修行肯定不会进步。那当初佛陀呢是以善巧的方法啊，以善巧的方法来使他勇猛精进啊，当他证到，当这个南陀呢达到了这个圣者的地位的话，这个欲贪就彻底的被消除了。所以在修行的道路上啊，尤其是男众啊，这个欲贪呢要很善巧的给去除掉。所以在这个修行的法门呢，我们有几个是对治欲贪的，比如说三十二身分，观身体的三十二个不净的部分，直到你对自己的身体啊，跟异性的身体产生这个不净想，这样才能够放下自己的欲望。啊，另外一个是白骨观，也是啊，白骨观也可以对治这个欲贪的一种修行法门呢。好，所以这个是欲贪哈。另外一个呢，心的杂染呢，啊。是恶意，刚才讲了贪，我们才讲另外一个例子。恶意呢，我们心中有了恶意，对别人有恶意嘛，哦，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啊，在佛陀时代呢，在雨季安居的时候啊，雨季安居的时候呢，啊，结束了三个月，结束了，那舍利弗尊者呢，他就要去。演游了啊，要演游的时候呢，啊，他要跟佛陀告假啊，告假过后呢，其他比丘呢也要跟这个舍利弗尊者啊告假，在告假的那一个时间里面呢，舍利弗尊者呢会念出那些比丘的名字啊，那有一位比丘呢，啊，他这么很期待啊，舍利弗尊者能够念出他的名字。 啊。但是呢，刚好那一次呢，舍利弗尊者忽略掉了他的名字，所以他心中就闷闷不乐。小事啊，但是他竟然也闷闷不乐。然后刚好那个时候，舍利弗尊者的袈裟的一角啊，触到他的身体，他更加不高兴了。好，所以呢，他就啊诋毁呀 啊，刚才有讲到诋毁跟恶意也是心的杂染啊，所以他就跟佛陀报告说，这是又诋毁又有恶意哈、啊。他说舍利弗尊者呢啊。打了我一拳，使我的耳朵受伤，这是恶意吗？啊，真相都不是这样的。啊，他就跟佛陀报告了。这些比丘啊，把不真实的事情向佛陀报告呢，等于是自讨苦吃。佛陀正等正觉，他那里会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啊？好，所以这些比丘呢，肯定是自讨苦吃。但是佛陀很善巧，佛陀说是吗啊，舍利弗尊者打了你一拳没有道歉就走了，好，那你就招他，我会招他来。好，所以他就啊就召见啊，跟整个僧众讲说要召见舍利弗尊者。那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啊，阿难尊者呢，大家都很高兴，非常的高兴啊。你可能会奇怪，他们为什么高兴呢、啊？舍利弗尊者好像要被骂了呢，为什么阿难尊者、目犍连尊者反而特别高兴呢？啊，因为他们呢对舍利弗尊者的信心是不变的，是很强的。他说：“这次呢，舍利弗尊者可以做狮子吼。”啊，当一个人出来讲经啊，讲得很精彩，他就把他的道德品的全部当众。啊，宣扬出来的时候叫做狮子吼，啊，狮子吼，当狮子一吼的时候呢，所有的飞禽走兽都会感到害怕的。所以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特别高兴，可以听到舍利弗尊者的狮子吼了。那个时候他们全部就集中了，然后来到佛陀面前，然后呢，佛陀就问舍利弗尊者。啊，这个比丘说你打了他一拳，使到他耳朵受伤，连一声道歉都没有说，就是没有忏悔，没有道歉，是不是这样呢？啊，那舍利弗尊者是道德非常高的人，品德非常好的人，他不像我们一般人呐、啊。啊，我们一般人如果这样被指责的话，我们心中说，我根本没有做。他冤枉我的，我哪里有这么做，都是他冤枉我的、哦、我们一般人都会依理俱争、啊啊、争取、啊、站在对那方面，但是舍利弗尊者他并没有这么说、哦、舍利弗尊者的回答、啊、非常的好，他说如果一个人、啊、没有把正念守在他的身体上，他就会啊，打了人家一拳而没有说一声对不起。但是如果一个人呢，有把身体，有把那个正念守在他的身体上呢，也就是说他时时都保持正念的话呢，这个人呢，如果说无意中啊，触到另外一个人，触怒了另外一个人的话呢，他也是会说道歉，他也会道歉，也会说对不起的。其实舍利弗尊者就是说、啊、我是一个时常把正念守在我身体上的人呢，我怎么可能呢做了这些事而不说声对不起呢？他意思就是这么样、啊、他要表达的意思怎么样，然后呢他就讲出了自己的德恨，他应该讲了九个，他给了九个比喻讲出自己的德恨、啊、讲完过后呢，大地都震动了，他说我的心呢、啊，啊，我的心呢就像大地一样坚韧啊，大地一样坚韧啊，不管呢什么东西丢去大地的时候，比如说雪啊啊垃圾啊粪便啊鲜花啊香水啊啊撒在大地上的时候呢，大地是 不为所动的，啊，大地不会排斥肮脏的东西，也不会因为人家喷了香水撒了鲜花大地就会特别高兴，不会。所以长期以来啊，舍利弗尊者说，长期以来我训练我的心坚忍向大地啊，不为啊可恨的一边而摇动，也不会为可爱的一边摇动，我的心是不为所动的。所以他讲出自己的得恨啊，然后过后呢啊，然后他说呢，我的心呢一向来对一切众生都充满着慈心啊。然后接着他又给水啊，地水火风啊，三个四个。然后他又说，我的心呢 啊就像一个犀牛还是水牛一样啊，犀牛，犀牛有角的嘛啊，这个角啊会伤人的啊，所以我的心呢就像一头啊，这个脚被扒掉的犀牛一样，不会伤人的，绝对不会伤人的。好，然后他又说呢，我就像这个印度种族第四个种族叫下等人嘛。好，这个下等人呢，他不能够，他的影子啊都不能够碰到婆罗门的，不要讲身体碰到，连影子都不能够碰到婆罗门。所以在这个印度人，这个下等人的这个地位非常的低。那舍利弗尊者说，我已经训练我的心啊，就像一个下等人一样，我出门托钵的时候，我呢就像乞丐一样，下等人一样，这样的谦虚。好，然后呢他又说啊，我对我这个身体啊充满了这个厌倦啊，这个身体啊到处都有这个肮脏的东西流出来啊，比如说眼屎啊、耳屎啊、鼻涕啊、尿啊等等啊，啊血啊、到汗啊、啊口水啊，这些身体到处都有这个肮脏的东西流出来，我都是一直在忍耐着这个肮脏的身体。因为舍利弗尊者已经成了阿罗汉嘛，啊，但是寿命还没有完，所以他不能够进波涅槃，所以只好忍受着这个肮脏的身体。所以他讲出了九个他的德行啊，讲出了过后呢，大地都为之震动，而这个诋毁舍利弗尊者的人马上跪了下去，跟舍利弗尊者求忏悔。舍利弗尊者也没有指责他什么啊，他只是讲出他的德行啊，但是他德行是多么的伟大，那个诋毁他的人都受不了了，马上蹲下来啊，跟他忏悔。那佛陀呢就跟他说舍利弗，原谅他吧啊，如果你不原谅他的话呢，他的头啊就要被劈成七片，他头就会被劈成七片，如果你不原谅他。那舍利弗尊者呢，佛陀已经知道舍利弗尊者肯定会原谅他的嘛，因为阿罗汉心中哪有怨恨，一点怨恨都没有啊。那为什么佛陀要讲出要舍利弗尊者原谅他呢？目的就是要跟我们说，如果我们对圣者有冒犯的地方啊，我们不道歉的话，他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这个人的头会被劈成七片啊。因为舍利弗尊者德恨很高嘛，所以你冒犯的人的德恨越高的话，你的罪就越重。所以佛陀要讲出啊，这个犯的错非常的严重，所以希望舍利弗尊者原谅他，也告诉我们不可以随意冒犯得罪圣者。那舍利弗尊者呢非常的谦虚，他马上说，马上呢向这位诋毁的比丘，向他诋毁的比丘说，我如果有做错什么事情，也请您原谅我。你看那个阿罗汉啊，跟那个向他诋毁的比丘请求原谅，这表示他的心啊没有一点慢， 是多么的谦虚，多么的柔和，没有一点慢。这样的圣者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模仿合掌啊，应供的。那在这边呢，讲到这个忏悔呢，我要趁这个机会呢，跟你们分享另外一则故事。另外一则故事呢，也是因为这个比丘心的杂染，心的杂染呢，他恶意嘛，有恶意，然后又诋毁这个，也是诋毁恶意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然后呢，这个比丘呢，就跟佛陀告状，这个比丘呢叫 Kokalika。不是 Coca-Cola 啊 Kokalika。 Kokalika 呢就跟比丘跟佛陀告状说，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呢有不好的意图啊，有很不好的意图啊。那目犍连那个佛陀是有他心通的，所以这些比丘呢，我已经说过了，任何人呢只要跟佛陀告状的就是自讨苦吃。佛陀有他心通，他一看就知道你的心存什么，你存什么恶心，存什么善心。而且佛陀也本身也知道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已经是阿罗汉了，怎么会有不好的意图呢？所以这比丘不是自找苦吃呢？好，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呢。好，那佛陀呢就劝他说，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没有这样的意图，你不要这么说，只是这个顽固的比丘啊，顽固也是心的杂染，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只是这个顽固的比丘不愿意听从佛陀的劝告，所以他还是一直的在诋毁这两位上首弟子。这两位上首弟子呢，在佛陀时代是非常出名的。当这两位弟子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啊，佛陀呢有一天呢对着整群的比丘说啊，这个忌讳，这个、比丘的忌讳呢对我来说是空的，空空洞洞。为什么？因为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已经进入波涅盘了。两位上首弟子进入波涅盘，整个机会对佛陀来说是空洞的。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两位尊者在佛陀的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两位尊者帮助佛陀转法轮，靠佛陀一个人是不行的。佛法的宣扬弘扬呢，都是很大部分也是要靠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转这个法轮，这个法轮才慢慢的可以推动。所以当这两位尊者啊进入波涅盘的时候，佛陀也是很有感触，说这个机会呢对我来说已经是空空洞洞的了。所以当这个 Kokalika 他诋毁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的时候，又不要忏悔啊，又不要忏悔呢，结果呢他身体就发病了，就重病了啊，身体长了很多脓疮啊，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呢死了。死了过后呢下地狱，死了过后下地狱。刚才讲到了啊，当心被污染的时候，恶趣应该是可以被指望的。所以这个 Kokalika 因为他的心受恶意的影响污染，然后又诋毁，然后又顽固不听佛陀的劝告，向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忏悔，结果呢就发病了，就生起病来了。生起病来过后呢，结果死亡往生而去。如果他有忏悔的话啊，像刚才讲的第一个比丘，他跪下来跟舍利弗尊者忏悔，所以他的头啊没有被劈成七片了。但是这个 Kokalika 呢，因为没有忏悔的关系，所以他身体就开始发病，发病过后就往生，往生过后就下了地狱。所以你从这两个故事呢，你可以看到忏悔是多么的重要啊！忏悔可以防止你 恶报成熟，也可以阻止你一些恶业成熟啊，恶报成熟，也可以阻止你下世恶报。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在修行，尤其是在这种大家都来修行的人呐、啊，都是有一定的德恨啊，你们大众啊，都有一定的德恨，没有德恨的话，不会来修行的，因为禅修是很痛苦的。禅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既然能够来到这边、啊、我相信呢，过去世呢大家都有很好的波罗蜜、啊、过去世呢也是个修行人来的，所以我们在同修里面呢要互相有慈爱，不能够有嗔恨、啊、万一其中一个是圣者、啊、万一其中一个圣者，因为圣者他没有挂着一个布条嘛，我是圣者，他没有挂住布条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是圣者还是不是呢？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不如把全部人当作圣者，不要去得罪别人，不要对任何人起嗔恨心，不要去毁谤别人，不要去诋毁别人，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会比较安全一点。好，所以刚才说过了，早他说过了，心的狂妄，最后一个心的狂妄，使到一个人不能够在禅修中进步，就是对同修们没有慈爱心，专门找同修们的过错啊，这样就是心的狂妄了。这样的话呢，啊，在修行上肯定是不会进步的。啊，所以为什么第一天我要叫慈爱？慈爱，也就是要对治我们心中心的狂妄。在修慈爱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把这个慈爱心呢也送播给所有的同修者，不要对任何一个人有嗔恨，记得嗔恨是你要对治的对象，不是那个人呢、啊。心中不要有人相、我相、他相，但心中要知道自己还有烦恼，烦恼一升起呢，要快点对治升起的烦恼，这些是心的杂染，可以带我们下世恶道的。佛陀说得很清楚，恶道是可以被指代的，然后修行呢是不可能会进步。好了，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边，明天再继续下去。好，谢谢大家，萨埵，萨埵，萨埵。